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6月4日在梵蒂冈中座大楼主持诵念三宗经活动。教宗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家人聚集在桌旁的图像来想象天主。印度奥里萨邦列车事故近300人遇难，教宗为伤亡者祈祷。教宗方济各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探讨宗教信仰的节目上，就世界挑战和社会议题提供醒思，鼓励所有人祈祷并在信仰内找到力量。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关系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6月4日至6日在蒙古履行使命。教宗的特使主批书记6月5日和6日出访乌克兰首都基辅。教宗方济各于6月4日天主圣三节在梵蒂冈中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20000名信众诵念三宗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醒思了当天的福音内容。福音记述耶稣与尼哥德慕的对话。尼哥德慕是公义会成员，认出耶稣是一位神圣的导师，他暗地里去与耶稣对话。耶稣聆听他，明白他是个寻求真理的人。于是耶稣首先让他感到惊奇，他回答尼哥德慕的问题说，欲入天国的人必须重生。随后耶稣向尼哥德摩启示奥秘的核心，说天主如此爱了人类，甚至派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教宗说，耶稣圣子向我们讲述天父及其无穷的爱。圣父和圣子，一个家庭的图像。教宗说，是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家人聚在桌旁的图像来想象天主，一家人围在桌边分享生活。再说，这也是一个饭厅中的情景，那桌子是祭台，是一些圣像中描绘的天主圣三的象征，是一个向我们讲述共荣的天主的图像，圣父、圣子和圣神共荣。要留意，教宗强调，这不仅仅是一个图像，也是个现实，是受圣神充满的现实。圣神使我们品尝感受到天主的灵在，天主一直是亲密、怜悯、慈祥的灵在我们中间。教宗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天主是爱的共荣，这也是耶稣向我们启示的。你们知道我们该如何记住这一点吗？用我们儿时学会的一个最简单的举动，就是画十字圣号，用一个最简单的举动，用这十字圣号。教宗指出，我们在身上画十字圣号时，要记住天主深爱我们，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现在我们每个人，大家一起，我们在身上画十字圣号。教宗说，天主的爱完全笼罩我们，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犹如一个永不离弃我们的拥抱。与此同时，我们要努力为天主爱做见证。教宗问道，我们为天主爱做见证吗？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我们的团体和生活中，为天主爱做见证吗？我们的团体懂得爱吗？还有，我们的家庭，在家庭中，我们懂得爱吗？我们是否始终敞开大门？是否懂得接纳所有的人，重视所有人，视他们为自己的弟兄姐妹呢？最后，教宗邀请信众省思，天主是爱，天主是圣父、圣子及圣神，天主为了我们献出了生命，为此让我们画十字圣号。教宗方济各6月4日主日在诵念三宗经后，念及2日周五在印度奥里萨邦发生的列车相撞事故。教宗说，我保证为两天前在印度发生的铁路事故的众多罹难者祈祷，我与伤者和家属同在，愿天父接纳亡者的灵魂进入天国。这起列车相撞事故的救援工作已于6月4日结束，截止罗马时间当天中午为止，统计出的遇难者人数为288人，伤员有1200人，这是印度近20年来死伤最惨重的一起铁路事故。目前所知的原因是信号灯失灵。教宗方济各作为特别嘉宾，在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摄影棚录制节目，畅谈社会挑战、国际局势等议题。本集节目已于6月4日主日在按照他的肖像访谈中播送，标题是《生命的力量》。谈到对世界和平的追求，教宗称这是个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议题，若有和平，总能有所斩获，即使不多，但总有收获。然而，如果是战争，一切都会丧失，一切，这就是所称的赢了也是输了。贝尔格利奥教宗引用庇护十二世1939年通过广播向世界领导人发出的呼吁，和平时期一无所失，战争下将一切尽失。教宗方济各重申了这句话，并提到在乌克兰的冲突和世界许多地方的战争与暴力。教宗沉痛地指出，战争下的暴力，特别是有一种以酷刑折磨为乐趣的情况，在媒体上也会看到这种现象，但战争的恐怖现实必须被制止。说到媒体，教宗方济各坦言，这是他第一次进摄影棚，而且他很少看电视，因为他小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关于媒体今天起的重要作用，教宗指出，媒体必须帮助人们彼此发现、互相理解、结交朋友，帮助人们摆脱那些可能摧毁生活的邪恶。这种积极作用不仅意味着谈论信仰和天主，更要始终捍卫并牢记人性的幅度，我们共同的人性。此外，本集节目也讨论了教会的重要活动，包括即将到来的2025年禧年。教宗表示，借由禧年的机会，能让每个人彼此接近，与天主更加接近，以解决问题，施予宽恕。人所能做的最美的一件事，就是施予宽恕。教宗由此回忆起他的祖母罗莎，教导他孝爱童真圣母玛利亚。他时常对我说，大圣若瑟和圣母玛利亚，但耶稣始终是核心。教宗强调，以基督为核心的原则， 是分辨圣母显灵的消息是否为真的关键所在。圣母玛利亚的确会显现，但她每次都是手指着耶稣，而非指向自己。悲伤也是当天节目的一个主题。教宗今年四月从罗马杰梅利医院出院时，拥抱了一名前一天女儿病逝的伤心的母亲。这一幕被媒体捕捉到，令许多人为之动容。在教宗作为节目嘉宾的同时，这对刚失去女儿的父母也受邀出席。教宗提到了温柔和陪伴伤痛的重要性，指出有时候不必说话，只需要默默的陪伴和温柔的举动。在节目中，教宗重申了他常说的天主的风格，即清静、怜悯和温柔。教宗强调必须教导孩子这件事，因为我们要么选择爱与温柔的道路，要么选择冷漠的道路。教宗最后鼓励家长培养孩子懂得有限度，否则会制造伤害。教宗说，孩子们需要学习轻浮和爱，但也要学会出于爱的拒绝，不可任性妄为。教宗也如此叮嘱教师，他们不仅要帮助学生学习成长，更要教导人生需要有限度。在圣座新闻室公布教宗方济各将于8月31日至9月4日访问蒙古的消息后，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隔天于6月4日抵达这个亚洲国家。这项使命的安排已有一段时日，属于圣座双边关系工作的框架，将于6月6日结束。根据圣座国务院6月4日发布的推文，在这三天的行程中，加拉格尔总主教与抵达当天在乌兰巴托的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主教座堂举行共济弥撒，然后会见在当地的传教修会团体。5日，总主教会见蒙古当局领导人，首先是外交部长巴特策策格，然后是总理奥云额尔登。6日，加拉格尔总主教将与蒙古总统呼日勒苏赫举行会谈。他在蒙古共和国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参观成吉思汗博物馆，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建筑物，去年才建成并对外开放，收藏了12000多件历史文物，提供了关于成吉思汗及随后帝国的大量文献。博罗尼亚总主教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于6月5日展开使命，以缓解在乌克兰冲突的紧张局势。这项使命将持续到6月6日为止。圣座新闻室6月5日的公告指出，祖皮书记当天以圣父教宗方济各特使的身份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这份公告强调，这项举措的首要目的是要深入聆听乌克兰当局关于达成公正和平、支持人道救援举动的可能途径，好能为缓解紧张局势做出贡献。主皮书记接受这项委任的消息于今年5月20日由圣座新闻室宣布。此前，教宗方济各曾亲口提到为这饱受折磨的东欧国家促进和平的使命。委任消息发布后，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某些活动的空档时间回答记者的提问，解释了这项使命并非以调解为直接的目的，而是要首先寻求促成一种气氛，一种有利于走上和平进程的环境。帕罗林书记也指出，目前交谈的对象是莫斯科和基辅， 之后再评估。无论如何，圣座不愿意将任何人排除在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要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认同肯定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探讨生活与情绪脆弱性，然后列举一些具体情况，继而介绍成长新契机、自我认同肯定的观念及其重要性。每当我们跟别人或朋友在路上相遇时，交谈开场白普遍是你好吗？近况如何？这些开场白意味着我们是否生活的快乐、愉悦、顺心顺意，或是不快乐、痛苦、有困难的、有困扰的。事实上，我们的生活经常被情绪影响。我们有情绪，就是我们仍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明证。当一个人没有情绪时，他的生命已结束了，可说他已死了。我们尽管在独自一人生活的情况下，仍是摆脱不了情绪的影响。因此，我们对生活环境的应对，处理的恰当或不恰当，我们生活的平和、愉快、自在、平安，或是终日长戚戚、忧心忡忡、怒气冲冲、嫉妒如火、不断比较、要求自己、要求他人等，这都是有赖我们如何处理我们个人身体的境况和面对为我们是重要的事物、人的态度、能力与选择。以心理学的术语来说，那就是我们情绪脆弱性的程度。生活中的具体例子，不知道为什么，伟权每当听到他认识的朋友中有人在事业上得到他的梦想实现了，他内心不期然地嘀咕起来，接着内心会出现一种吃不着的葡萄是酸的感受涌现，甚至嫉妒。接着他又会把自己与那位朋友比较，认为能够成功的应该是他。每每非常用心地预备上司要求他准备的项目，可是当他在会议进行中时交给上司，上司并没有在参加会议的众人前夸赞他，上司的反应叫美眉大失所望，他期望得到夸赞，却是冷淡的反应，他感到重重的失落感。善敏在歌咏团内常感到不舒服，他常认为有些团友常讥讽他，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团员对他有成见，只是他常听者有心言者无意地批注团友的某些说话、表达及态度。但是他喜欢在弥撒中参加咏唱，虽然他愤怒感到委屈，仍留在歌咏团内没有离开。工作忙了一整天，已累得半死，但是身为家庭主妇、子女的母亲，为了不要听到对她的批评，说她是个不照顾家庭的职业女性， 他还是要撑下去，准备晚餐，做家务。他感到敢怒而不敢言，压力和困扰。敏慧在学校、教会、师长、家人、同学眼中是品学兼优、毫无瑕疵的，可是因一时误听某人的教唆，受不了诱惑，犯了错。他不愿让事件被人知道，设法掩盖。他内心感到极度不安，心神恍惚。他想，如果他的错误被公开，他的优秀模范生形象就会完全瓦解。他一直生活在自责恐惧中。强华终于遇上一位他很心仪的女朋友，他很喜欢她，很想向她表白他对她的爱慕，却害怕被拒绝。他倒很想冒险，但又害怕承受不了被拒的羞愧。相信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相似上述的情绪经验。我们在生活中设法避免情绪被引发。情绪是有意识、身体感觉和行为的复杂体验，是对事物、事件或事态的有个人意义的反应。先是动作，然后是情绪，因为情绪的化学物质会在我们的身体中发挥作用，发展出感觉。情绪有别于感觉，感觉是有意识的经验，情绪可以是有意识的或潜意识的显示表达。每个人都需要被认同，被肯定自我的身份、理想的自我形象、自我价值、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因此常会因情绪脆弱限度困扰。有些人有能力可以意识到自己的情绪脆弱性，但也有些人可以一辈子也不了解他自己的情绪究竟有多深。我们对外界事物、人、情况的反应经验都是我们的感受。换言之，感受可以是我们自己内部体验的表达。正面的感受，比如快乐、自由、愉快、喜乐、满足、爱等，使我们成长。而负面的焦虑、悲伤、愤怒、绝望、恐惧、害怕等，则使我们生病、萎缩、消沉、受困扰。既然我们没法避开被激发的情绪，为何不利用这现象转变为帮助自己人格成长的新契机？这新契机就是从正面思想作为出发点，心理学称之为自我认同、肯定。
首先，我们要了解认同验证是什么意思。验证的意思是证明某事的真实性或有效性。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需要验证的，比如国民身份证是个人身份的验证文件，附在电器上的验证书是合格的产品。若按心理学的研讨和用意，是认同肯定。其意义是对另一个人表达他内在的无论是什么的体验都被理解和接受。认同肯定并不意味着同意或批准，因此认同肯定是可以建立关系，有助于缓解不安情绪。因为当被认同的一方知道他被理解，他的情绪和想法被别人接受是很有力量的。认同就像关系的粘合剂，因此认同意味着我们承认另一个人的情绪、想法、经历、价值观和信仰。认同并不是同意、安抚、修改对方的感受，或试图驱使对方改变他的想法，或重复对方说过的话。比如说， 一个孩童在奔跑时被路上的碎石绊倒了，膝盖被碰伤，流血哭了。我们都会安慰这个儿童，认同他碰伤流血带给他痛楚的感受和受了惊吓，而不是指责他的不是，不小心任意的奔跑。朋友为工作付出很多，他成功了，我们为他高兴，认同他的努力和能力。他多年做了服务长者的义工，长者中心表扬他，认同他对关怀老弱有需要的人善心和爱德。他宽恕那位曾伤害他的人，接纳和认同他的行为是对被激发的情绪和感受一时软弱的反应。此外还有很多生活中众多的具体实例。按照现代的心理学，自我认同和肯定是很重要的，就是接受我们自己的内部体验，包括我们的思想和感受的行为。简单的说，自我肯定就是我们接受自己的内在体验、想法和感受。自我认同和肯定是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已公认人人对被认可和支持的重要需求。进行自我认同和肯定的方法可以包括鼓励自己，承认我们的优势和努力，注意并接受我们的感受，优先考虑我们的需求，善待自己，对自己说好话，接受我们的局限或错误。简而言之，自我认同和肯定是一种能够以非判断性的意识和接受来注意感受的技能。这技能让我们帮助我们内心所有的感觉、情绪和感觉创造的空间，而不是试图消除它们。此外，有心理学家的研究认为，如果自我认同和肯定常遭到失败，可以导致冲动行为和无法控制情绪反应等问题。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认同、肯定第一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生活与情绪脆弱性，然后列举了一些具体情况，继而介绍成长新契机、自我认同、肯定的观念及其重要性。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认同、肯定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